哥林多后书，
谢谢啊。最后一章啊，第十三章，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盼望今天能够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啊。不要怕啊，不要怕啊，我这边有钟啊，我可以看，没问题啦。你们看到我身长比较短了吗？因为我知道我要讲很长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十三章有分几个部分的哈，就是上面他大概是总结了保罗在前面三章所说的这些重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教会，你说哥林多的信徒了哈，保罗其实是间接的责备了他们啊，因为很多事情本来是他们应该做的，他们应该为着他们所领受的真道、领受的福分来辩护。啊，来在这些虚假的错误的这些教导面前做辩护，但是哥林多人好像很被动啊，他们没有为着他们所领受的好处来辩护啊，所以最后是保罗自己需要这样做啊。当然，这也反映出哥林多教会当时灵性的不成熟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好像能够挑起啊这个护教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保罗在这个又劝又骂啊的当中，你就看出了一幅很美的图画，就是其实保罗看起来很严格对他们，但是好像保罗看起来是最爱他们啊。保罗对他们花的时间是比其他地方更多，保罗为他们所付上的精力跟焦虑啊，也是比别的地方更多。那这次加文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每一个牧师都要看的一篇经文啊，因为他每次看都会激励我们这些预备心要侍奉上帝的人啊。你就知道，连保罗这个有三重天启示的人，他在地上的时候都没有像天使一般的受到欢迎。当然他死了之后大家都讲他了啊，那他在的时候其实他常常还被人家批评，因为他的外在啊，因为他没有为自己刻意的炫耀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上帝真的是要有这样的精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地上的东西啊，而且我们相信很多时候上帝的工作是长远的，一定是长过我们的命啊，所以你看不见是很正常的啊。就是我说你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它的果效，其实是多数的状况。如果给你看见，可能是安慰你，或是说那个是别人的工作，所以到了你的时候已经成熟了啊。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有这样的持守。好了，不多讲了啊，我们就来看前面一到四节的这个重，就是这个力点还是很重啊，就是这话还是不好听的啊。连保罗慢慢结尾的时候，他就开始转向一个比较温柔的口气了啊。所以一到四呢还是责备啊，但是还是最后一次的啊，最后的一轮的讲述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到四节，一二三。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好，你可能读起来你觉得啊很温柔啊，没有，呵呵，他不温柔啊，用的字不一样啊。好了，第一节保罗就讲述了他之前跟他将要做的事，就是你从使徒行传看得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啊，算是长了啊，保罗很少那么久的。而且保罗还两次去了他们那里，就从别地方特别跑过去见他们。这里就谈到了第三次，所以很明显是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还没去， 但这个好像是先警告他们。好了，所以他一共如果按照这个字面来看啊，就当时保罗这样写啊，就是他一共会去三次啊，最后一次是将会了啊。那他就用了这个三次的到访呢，来好像来指出了在旧约的规矩啊。你们知道在生命记不是说按两三个人作证都要定，句句都要定准啊，就是说有证人啊，这个事情就要被判啊，有两三个证人 ，OK。所以这里呢，保罗好像也借用了，但是他借用的不是两三个人啊，是他两三次的到访。换句话说是，保罗说我第一次来，我看到你做坏事，你做坏事，你不听话，我讲过了啊。你第二次我来，我又看到同样的东西。他说第三次我来呢，还是这样的话呢，我就要宣布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不是诬告你的。我三次的到访好像有三个人作证，当然三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啊，但是他来了三次啊 ，OK。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不是很客气的哈，他不说啊，我要来问问你们情况。保罗说，我来的时候，我就要带着上帝的审判来到你们当中，我必不宽容那些犯罪的人。第二节这样讲，可以吗？啊，所以你看第二节呢，他其实就说到一种公开的一种刑罚，因为这里第二节没有表示说，保罗说啊，我要私下去谈谈，没有了。哎，我们教会是不是有这种规矩？就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弟兄姐妹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有的人他是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的劝？我们要不要跑到台上来宣布？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在信仰上有一种刻意的偏差，我们是不是需要在台上公开的指责他，还是怎么样？就尺寸在哪里啊？那保罗其实这里是第一类啊，就是公开责备了啊。但你看教父呢，其实也有啊，就是教会历史里头他们有一种没有明显的规则，就是公开的罪就要公开责备啊，私下的罪就私下责备。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包容罪恶啊，而是说有一些人的软弱啊，他当然每个罪都会影响别人，但是他的软弱呢没有公开的彰显啊。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比较恰当的方式是你要私下或是说两三个人给他做劝导啊。如果他不悔改，他把他的罪彰显出来，在教会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说，你们都学我啊，我做的是神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要公开，因为他的影响是公开的啊。所以这里保罗说他要公开的去刑罚惩罚管，就是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啊，就宣布管教啊，没有说怎么样惩罚了啊，是不是拿藤鞭来鞭？当然不是啊。啊，你如果看前书，你大概知道了啊。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就提到这个所谓的惩罚呢，其实是教会一般上做的，就是 excommunication， 就是讲难听就是比较土话，叫做赶出教会啊，就是。你们懂我意思吗？不是除名啊，除名有时比较难听啊。那哦，把名字除掉，那什么意思啊？啊，当初的赶出教会呢是大事啊，因为你把一个所谓自称基督徒但是又不悔改的人，你说把你赶出教会呢，不是说啊你去隔壁那间吧啊你不要来，你选择你喜欢去那间，不是，因为当时只有一个教会，如果你被教会赶出去，你就没有教会。你没有教会就表示你没有永生，你没有盼望。所以 excommunication 呢，不是只是在一个形式的教堂的一个转换 ，OK， 它真实是宣布你这个人是没有救恩的，宣布你这样的行为是以神的国不恰当的、无份的，好像加拉太书说的，行这事的人。是以天国无分的啊，所以当时的刑罚呢是很重的啊，这种的刑罚是很重的。好了，为什么我们圣经会要我们这样子去刑罚人呢？为什么不罚款一下啊？说你不听话，罚50块，那不好了吗？啊，我要学习天主教啊，去忏悔啊，跟神父忏悔啊，20次啊，连每个礼拜天在后面的忏悔的那个。他们有一个花园啊，就是你要跪跪倒倒，跪跪倒倒， 弄个五圈啊，每天崇拜的时候就跪在那个教堂的楼梯，每个人走过的时候就为你祷告，那好吗？比较实在一点嘛，不是啊？你就要明白了，如果你把悔改的这个本来是一个内心的东西哈、啊，把它变成行为的话呢，你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叫人家虚伪，因为装的东西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很多人当时就是收买一些神父啦，他们可以继续做坏事，但是他们可以在表面上让人家看见他满足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要求，所以他们继续犯罪，没事的。OK， 你要永远记得哈，圣经说的这个管教、这个刑罚，把人赶出教会呢，它有一个目的，不是要大清除，是为了让他认识救恩是什么。我再讲一次哈。保罗在哥林多有提到的，保罗说把这个人赶出去，以至于撒旦毁坏他的身体，叫他的灵魂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就是我们的精神了。当你要刑罚一个弟兄姐妹，好像我们教会如果举个例，有一个人他不听话，但不听话并不是说你就要赶他，他不听话，你跟他说你做的事是错的，教会啊不赞同，圣经不赞同啊，你是违背神的话。他说我不管，啊，他犯罪了不管，而且他还要公开影响别人，就叫别人都学他。OK， 但这影响扩大了，所以像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宣布说，行这事的人与我们教会无份。OK， 但是你当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你不是帮上帝忙说哦我来清除一个坏人，不是。其实你心底里面呢，你还是对他有盼望的，你是觉得说为什么他这样刚硬不要悔改。好，你真的要做这个事吗？好，我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地狱。所以呢，你说我赶你出去，那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被赶出教会呢，其实就同时就宣布了他没有救恩。就好像你突然间把一个人送到地狱的门口，让他看一下说你真的要去这个地方吗？你继续做这个事情你就进去的了，你还要去吗？还要去吗？你他可能一看见这种可怕，他就悔改了，他说哦不要，这不是我要的，他就走，他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如果教会施行惩罚只是为了发泄啊，就是啊讨厌某一个人把他赶出去的话，你完全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他们会笑你说啊你赶我，好我也赶你，我不在乎，因为太多其他的教堂可以去。你惩戒一个人呢，是因为你知道他有救恩。你想如果一个人他根本不信上帝，你赶他，你说我把你送到地狱门口，我说蛮好的这个地方不错，他没有灵性的，他不会觉得叫可怕，他不会觉得没有救恩叫可怕，你赶他一百次都没有用的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其实不是在教教会做一种什么大清除啊啊啊，排除异己啊，不是，保罗其实还是爱这些人的，啊，他对他们还是有盼望，但是好像他逼不得已要用一个方式说，你们继续做这个事，你们就是与天国无分，换句话说，你们就是属于地狱的。你真的要去吗？让你感受一下没有教会的生活，没有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上帝恩典的生活。通常有恩典的人，他一被弟兄姐妹隔离的时候呢，他的内心是十分的痛苦的，虽然嘴巴很口硬啊，没关系没关系，内心是一定痛苦的啊。这是一个记号啊，我不多讲，不过我希望你可以 get 到啊。这经文其实讲到惩戒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一般好像在法律上面啊，就罚一个人多少钱，把一个人送到监牢去，不是这种态度啊。好，接下来第三节他说到，你们既然寻求我的权柄哈，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说话的权柄哈，这前面已经有提过了，就说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质疑保罗教导，质疑保罗的这个能力的源头啊，就是说谁给你讲这种话的权柄啊？保罗说哈，你们怀疑这一点吗？保罗就叫他们，你们想想自己啊，就叫我们反思了。所以你们读的时候呢，可能不大容易啊，因为有一句话插在中间，的确是本来没有的，中文就把它写下来哈、啊，就是那句"我必不宽容"。那"我必不宽容"呢， 你好的圣经会点啊，在下面放小点，就是说原文呢，这句话是在上面的，就是第二节，我再来必不宽容，那里出现了。但有一些译本会把它放在下面啊，所以中文放了，但是它放点点点。所以如果你把那个点点点那句话拿掉，它就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啊，他没有说我必不宽容，他就停了。啊，他就说因为，那如果你这样看呢，其实是更加可能句子不通顺了啊，但是呢可能是更加的达到他本来这句话的意思。这一节他要讲什么呢？保罗说你们好好想，上帝自己他借着保罗所带出来的教导在他们的生命里头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经历了上帝的大能。保罗说你们如果真的很质疑我讲的是不是真的，你先看看你自己以前跟现在的你啊。自从你领受了我所告诉你的耶稣，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见过耶稣嘛，保罗是把福音带给他们的，自从你们领受了我所告诉你们的救恩，你们变了是不是啊？你们的生命经历了上帝的大能是不是？如果是的话，你们就知道我所讲的是真的，因为它发生了嘛。再加上如果它是真的，你们就知道我是上帝派来的，因为如果我不是上帝派来的，我讲的东西就不会是真的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让哥林多的人明白哪一个是出于上帝的权柄，哪一个不是啊。所以表面看起来呢，这句话应该是那就这样子啊，就是寻求权柄跟下面那句话说有大能，就是不软弱，有大能要连在一起啊。好了，这里可以应用两个大点了哈。你说这段圣经如果对信徒来讲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保罗说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是得救的人，上帝在你的身上的这个工作是有大能的啊，是真实的，而且是不能忽略的，就是明显的啊。你们听过这种话对不对？其实下一句我会告诉你啊，你常犯的就是那些常常用软弱来给自己找借口的人，你要小心。严格来讲呢，没有这个字的。你说啊，什么什么基督徒没有软弱的吗？有，但是基督徒没有长期软弱的，基督徒不会 enjoy 就是享受软弱的。软弱这个字常常是给许多冒牌的基督徒误用，长期不圣洁，长期不敬虔的一个理由来的。 OK， 换句话说，如果你承认软弱，你就在否定圣灵的工作是有能力的。意思说你太小看上帝了，你觉得上帝虽然造天地，但是就不能解决你那个坏习惯。哦，我的坏习惯太厉害了，真的上帝对不起啊，你改不了我的啊！我想你有没有想清楚？圣经明明说的，上帝耶稣基督在你们的身上是大有能力的，不是软弱的。所以你长期表现软弱，长期表现不信，长期表现惧怕，长期表现没有盼望，它是一个 sign，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你跟这个救恩没有关系。OK。所以我在说圣经有说基督徒会有软弱，但是通常是短短，而且那个软弱根本就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软弱，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礼拜天不做礼拜啊，可能啊他们跑去哇，有的人可能贪玩贪什么 whatever 我不懂了啊，逗了一圈回来啊，连下礼拜嬉皮笑脸回来说啊基督徒真软弱哦啊，再讲就算了就没了啊！人家又过了什么什么，又来搞一摊什么什么的，人家最后回来一圈就说啊，基督徒真软弱哦，啊，又没事了。你好像这一句拿出来，大家都要扛的，因为你不扛呢，人家说哦，你很刚强哦，啊，你会说我也没有，所以好像你没有标准。你想一下，那个软弱是什么？到底圣经说的？圣经常说的软弱是说信心软弱。如果说甚至是信心软弱，指的是说他读不懂圣经啊。他真的不是去做傻事啊，是说有时他在家里没有进钱啊，他读圣经哎呀就读不下去，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哦，可能这样子对很多人讲已经是刚强了，对吧？这种叫软弱，就这种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提升自己 到属灵的层面，这叫软弱，而不是长时间不去做礼拜啊，就是长时间觉得信仰不重要，这个已经是靠近另外一边的人了，他不是基督徒的表现呢啊。所以这第一点你要自己想啊，如果你常常身边有人用这个借口说啊，我只是软弱一点啊。以前我在加拿大还遇到一个人，长期不去教会，他哥哥是一个牧师，那样牧师他哥哥就常常跟我说啊，因为我认识他，在我住的对面啊，他是开餐馆，那样哥哥就说啊，你去劝我弟弟去教会啊，劝我弟弟教会，等我会去跟他讲话，他弟可调皮了，当然调皮就是很。那嘴巴很滑，他就说啊、哦、我也不是白羊，我又不是黑羊啊、我只是一只灰色的羊啊。是什么叫你是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你讲。他就是这样，他就认为呢，我知道我祷过告的，我得救的了，因为我那天哭过的，所以我现在再怎么样都没关系的，因为上帝一定会救我的，所以我认我。他长期不去教会，他天天不在餐馆忙，他就是他打政府工的，他两边赚，就是要拥有一切他能够拥有的。你想你们有时对这种人是措手不及的，就不懂得怎么办啊。骂他也不是，因为他又说他是基督徒，你不骂他呢又觉得他好像很过分啊，就是好像很差太远了。你不用这样担心啊，其实圣经没有给这个空间的，你知道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可能，因为人的确是有时信心为就是不正常，长时间你那个心脏一定是出事的。 OK， 它不是不正常的，它是长时间，它是一个死人啊，你连死人跟活人都分不清，很可怜，对吗？一个人有没有生命跟一个没有生命跟有生命的人，你分不清楚吗？很明显的。所以上帝的工作啊，除非你经历了你就知道，通常人没有经历上帝的这种更新的工作，他就觉得模棱两可啊，他也像啊，他做这见证他也像，谁都像，佛教徒都像，什么徒都像，只要他讲一下神就像。但是如果你经历了上帝在你生命中真的彻底跟你转过来一次，你眼睛一看，你觉得不是，没有像，只有是跟不是而已， close not even， OK， 很靠近的都不是。因为答案只有上帝救你跟不救你，只有你是活人跟死人，没有灰色的羊了。当然生物学是有的啊，但是我说在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到圣经其实从来都不客气的，十三章这段圣经摆在圣经这节摆在圣经很久的啊，我想很多人是不想讲的，因为的确所谓啊，人家说会把人家吓跑啊。不过怎么样都好了，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呢，你责备他其实你是希望他悔改啊，你是相信他还有恩惠啊，他会悔改。好了，讲回来，如果一些人他常讲自己软弱，你叫他当心啊。第二，那些只是在行为上面习惯的啊，就是说他觉得他信了耶稣，他每个礼拜就要上教堂啊，灵修要祷告啊，要去团契啊，要去查经班啊，这种行为上他改变了，但是生命上没有改变，意思说他提升不了。他讲，他说去教会为什么啊？认识一些人，为什么认识一些人？有事情的时候可以找人帮忙，那他马上就下来了啊。到查经班哦、啊，去学德语，他就下来了。总之，你问到最后的时候，他都是下来的，他不会让你听到的东西是越来越提升的，你懂我意思吗 ？OK， 这种只是在行为上面改变。但是他在生命本质上面还是以前没有信的那个样子，他现在只是用了基督教的方法，但是继续为他的肉体他的食物啊来找满足啊。这个你要问嘛，是不是信徒啊？还可能不是。第三，对属灵的没有兴趣啊，意思说长期，我说长期啦，我都不是说那种一两天的事啊，一两年十年下来啊，给没有兴趣读圣经啊。以前有一个信徒，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来我们团契啊，就是说从小就信主，国内的啊，还是温州人 啊，所以说我每次都讲啊，以前侍奉啊，在团契多活跃，我都静静的说好了好了，你很活跃啊。然后有一次我们团契要查经，我们要查一本书叫《阿摩斯书》，然后我说好，下礼拜我们要查《阿摩斯书》了啊，你们回去预备。然后看着我，我说阿摩斯，圣经来的旧约，还不知道圣经有一本书叫阿摩，你们知道啊，你们不要笑啊。他通称自己从小信主的呢，所以我在问你了，他一讲到圣经就讲不下去的 ，OK？ 每次我送他回家，谈谈谈，从工作谈学业啊，各样谈，谈到信仰的时候呢，他就马上扯话题了。哦，卡夫打折啊，最近啊，有个名表啊，我说跟我什么关系？我没有戴表，我跟你讲圣经，没兴趣，没兴趣，祷告。重复的，你叫他讲，你说啊，请你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一句，然后他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他就一直回去再讲，啊，求你恩典保守，求你的慈爱带领啊。当然我不是笑人家祷告，我说你感受得到，因为你如果你是有祷告的人，你知道的什么叫祷告 ，OK？ 所以我在说，如果一些人他对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对物质的虚妄的东西他念念不忘。你要小心啊！这里说的，你要问他啊，就是说，到底上帝在你、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是大能的吗？还是真的就是上帝的这个重生真的是啊，不倒立这样啊，是吧？好像你们吃 antibiotic 就不倒料啊，就一半的菌死，一半的菌还活跃。圣灵的大能是这样的吗？竟然把一个人改变到半生熟这样，又像又不像。Nothing like that, not possible, 不可能的。你想想你自己也是这样的。OK? 好了，这个是讲信徒了。你讲回传道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提醒了哈，就是今天教会很多传道人讲到，然后我也不是说只有我认识的啦，我想一般你们也可能经历啊，我举一些例子，就通常我们可以讲科学啦，很多讲台是讲科学，也跟讲道的人有关系啊，有时是讲哲学，有时讲文化，有时讲文学，有时讲音乐等等等等等等，可以啊，有时可以提升一下基督徒对文学文化的兴趣啊，对科学的知识。但是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信徒的灵性，而且信徒灵性的成长只有一条路罢了，就是接着圣灵的道和他的工作。我再讲一次啊，你要叫基督徒的灵性得长大，没有 shortcut 的，没有短路的，没有容易的方法的，只有圣经。所以在你没有好好教圣经之前，我还是说，还是不要谈环保了啊，还是不要去谈什么巴哈啊什么，当然那些也是很好，但你知道吗？你丰富了一些文化基督徒在你的教会当中，哇，每个进进出出都很有文化，但是灵性啊是空白的，因为他在教堂里面没有听到上帝的话，或是上帝话常常是被借用而已，没有办法。记得圣灵是借着圣道做工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当然有一些哇录音随便了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灵恩派，他们否定圣经是圣灵工作的唯一途径，他们觉得圣灵直接做工。 OK， 但你看圣经啊，耶稣在介绍圣灵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圣灵叫你们想起我的话。 OK， 而且我的话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圣灵是让门徒想起耶稣来，因为圣灵是耶稣的灵，所以圣灵让门徒觉得耶稣在，耶稣同在，不是那种其他的东西。 OK， 所以说回来，我们如果忽略道，忽略讲道，其实你就直接忽略你的会有的灵命，你就牺牲掉他们的灵性，你觉得说这个不重要，这是唯一的途径，你不要用，你用别的。 OK， 但有一些时候讲到可能讲自己的研究啊，这个我也遇过了啊，特别我去巴黎有一次，我去啊，我们的一个小组了啊，他们借不同的教堂来团契，有一次他们就借到了一个就是 reform 啊，你们听到这个字有点怕，对，法国的 reform 啊的教会啊，是新派的 ，OK， 你知道他的教堂在哪里吗？就在罗浮宫的隔壁，所以你知道那个建筑是跟罗浮宫一样漂亮的啊。OK， 里面的椅子可能都是我阿公的年岁的，就是嚯、哦，你看下去你都不敢坐，你说是不是古董 ？OK， 很古老，很有那种气派的一个教会，去的人都是哇，你看就知道什么教授啦、啊、什么。OK， 好，坐在那边，当然我发言也不好，我就坐在那边听。OK， 我太太跟我说了，讲说的。通常啊，他们用的文字就是那个讲员用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他们不会好像我这样，我就给人家老妈说我口齿不灵啊，就是说我讲中文讲的不好啊，抱歉，我是马来西亚华侨，你要怎么样，就是这样啊，我是福建人嘛。但这些人不是的，他们用的词句很漂亮的 ，OK， 他们不会重复用一个字，他们会前后有押韵这样的 ，OK。他们讲的东西呢不痛不痒的，就是说啊，你们知道吗，耶稣的死啊，他就开始跟你讲一个故事了，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上帝的话呢是一个研究的课题，所以他告诉你今天我研究的成果，所以崇拜 OK 当中其实他也不在乎平常的信徒到底有没有听多少，就是有几个里面懂的同行很高兴，嗯啊，你研究不错啊，就变成好像在听 conference 像OK， 讲完了那个人也很高兴，因为他觉得他发表了一篇很美的讲章，等下面的人有的高兴也不高兴，不高兴就说啊，你可能反对我的想法什么的。OK， 你想看有没有可能，有华人教会有没有这样，有啊，开始越来越多什么很大的题目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的会有真实的状况， OK， 他在讲一个他的研究，他的兴趣，他关心的可能是他自己。第二种讲到是很关心会有，但是他关心的是会有的行动，意思说啊，最近教会的人啊出席不好 ，OK， 啊两点半就三点才来，三点就四点半才来 ，OK， 我们很交心，所以我们今天在台上我们就要找一段经文啊，哦，要准时，上帝不喜欢迟到的人啊，你找到一节、啊、很高兴，哎就来念，念完了就马上讲应用。所以呢你们知道吗，崇拜要准时，或是说你发现今天教会可能啊，我们啊谁谁谁啊没有做到该做的事，连你就找一些圣经，连马上就跳到应用进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圣经只是被引用，但是圣经没有拿来喂养 OK， 你要求的其实只是你会有的行动，但你不是关心他的灵性，你懂我意思吗？你要他们在行动上面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了，但是你不想太过暴，就是太过霸道，就是说因为我这样说你就找经文了，对，你用，所以很多的讲章还是这样，就是他会念经文，念完之后他就做应用，一什么，二什么，三 OK。 活泉如果要用很容易的啊，你们有几个点是最明显给人家用来做应用的，第一就是啊，你们要传福音，但我讲传福音很重要啊，我是说你们要好好传啊，不要乱传，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大家就会 spot 到这些好像很表面的行动缺乏啊，你们要多一点爱心的行动，你们要多一点有小组，你们要多一点彼此祷告，我们来连环祷告，你想弟兄姐妹当中有的人连吃饭都不祷告，他还跟你来个连环祷告，通宵祷告，要吗？啊，通宵祷告，如果真的是有人常常亲近神，常常祷告，通宵嗨，你叫他，他不知道祷了多少次。但我们不能够用这种行动，不能用借用圣经，只是达到行为上的要求，这个讲到也讲不到心里面去的。传道人要讲到，那真的是讲到信徒的心去，你要让信徒能够认识到罪，认识到审判啊，认识上帝的属性。而且能够因为这样而坚固他们的信心。好了，最后一点，其实你说讲那么多好像分散了，不是的，它是配合的，有机会再跟你讲为什么讲这点啊。到最后其实有一点是结果来的，就是你能够相信永生。你可能没有注意这一段，你可能啊，教会不是要奉献咯，而、啊、不是要什么咯啊，你可能对教会的想法是这样，错了。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为什么上帝每次要牧师传道人讲他的话？其实到最后呢，是预备你去承受神的应许，就是永生。 好，我问这句了，你想我们多数的人呢就常常忽略这个事情。你想你问你身边的人，一个不认识永生的人，一个不在乎永生的人，甚至是一个不相信永生的人，有没有可能有永生啊？有，有，我的婆婆就是这样的。有吗？你再说一次。通常很多人是不在乎这个，我说很多人讲的是你要有信心啊，因为你指的是找工啊，你说啊你有信心啊，你指的是他生病还有能够好，那其实你从来没有上到后面的。其实上帝要我们有信心，是要我们相信他的话。他的话讲什么？他的应许啊，就是我们必要得到永生。你信这话吗？不是基督徒信不了这句话的。他前面可以陪你上教堂读经祷告全部陪你，但是最后一个你说有永生，他上不去，这个电梯也坐不了。你每天讲到其实没有别的花样的，你斗什么都好，最后你都回来这一点，就是兼顾那些有永生盼望的人更加的相信有永生，而且也告诉那些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他们应该追求上帝给他们的永生。不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时我小时候也常听到了有人说耶稣，你们听过耶稣讲一个比喻说这个骆驼穿针眼，对不对？听过啊？也就是说原文其实不是针眼啊，是矮门，就是骆驼进窄矮门啊。耶稣说是财主嘛，啊，财主进天国，骆驼进窄门，意思说是很难啊，很难的意思。你们都说哦，这样就没有人可以信了。连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知道吗？这句话不能无限发大的，不能无限去发挥的。所以我从小有个观念，可能你也有，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哦，有的人真的什么都不懂也上天堂的嘛，对不对？有的人懂很多也不会上天堂嘛，对吧？对，你好像觉得可以哦，两边都可以。我承认 OK， 上帝要救每一个人，你懂你不懂神都可以救，对。但是你没有讲后面那句话呢，当神救了你之后你是应该懂的。我再讲一次啊，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的就是，或是我用白话跟你讲，就是上帝不会逼一个人上天堂的。我一说如果你真的是永生的话呢，你会喜欢永生的，你不会说我讨厌的要死，连呢所以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就把你举进去，你以为这个叫永生啊？这个叫救恩吗？不会的。所以对一个完全没有兴趣永生的人呢，就是一个记号，他根本就没有永生，或者他还没有永生 OK。 但是不排除上帝还可以救你，因为上帝救你好像骆驼穿针眼一样嘛，所以你说你在顽固，神还是救你。但是你要记得神救你那一天之后你就被变了 OK， 你的口味马上变了，你的想法马上变了，你是能够相信永生的人。所以到最后呢，每一个进永生的人都是盼望永生，仰望永生，好像圣经希伯来书说的，你们刚读的就是他们仰望天上的城，他们就轻看地上，他们就住什么帐篷。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不，就是这个性质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扩大到觉得啊没关系啦，只要他长期来教会啊，让他静一静也可以啊，让他好像学一学，不行，你真的要关心他，你要告诉他说核心你还没到，你还没进去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相信永生呢，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永生啊，连这个才是，而不能再去只是做一些周边的工作啊，一些圈外的事情你关心的 OK。 好了，不多讲了，不过总之我是希望你们透过这一点，如果有点过度发挥你原谅我了，不过我还是要讲这句了，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我们的身上，不是软弱的，是大有能力的 OK。 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就刚刚十二月回去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教会讲，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就有大概两三百人了，但他们都是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节嘛，就闹闹闹吃吃吃 OK。 后来到我来讲的时候，然后大家的心都进不了啊。好了，后来我就讲开始啊，就比较严肃一点了，讲到结尾静静的，哇，我觉得你看两三百人包括小孩静静，哇，好像开始有人要拿鞋子丢你。好了，刚好讲完了，没有什么啊，还好，感谢主，没事啊，下来，连 大家很严肃，因为我的话题很严肃，我是讲罪，我是讲圣诞节，我讲罪什么 ？OK， 不一定很高兴啊，我指责一些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一些甚至长老啊、执事啊。Okay. 好啦，后来我们走了，就我们全家一起去的嘛，我爸妈一起去，我们走。等到了门口的时候，就有几个年长的姐妹啊，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就追出来说，很高兴，跟他说你讲真话。我不懂，我不是说，当然按着比例我是绝对失败的，两三百人一个人说讲真话，其他人做什么？不是，我是要告诉你，同一天到，对有一些人来说是责备，对有一些人来说是安慰的，所以做传道人根本不需要在意。要用话来安慰人，你懂我意思吗？你只要讲真，真的东西出去，对虚假的人就是一个责备，对那些坚持真理的人，他就是安慰，因为知道他知道自己站在对的一边，对吗？所以我们太顾忌，我们觉得哦这样讲可能会伤害人，也有时候你就忽略了真理的重要啊。所以我意思说，我们还是要知道了啊，就是耶稣基督圣灵的大能。是有能力的啊！好，第四节，他说，他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因为耶稣基督他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意思说，当时哈很多人哈就是看耶稣基督钉死的这件事，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啊，他不反抗，他没有为自己争取，好像他是一个失败者一样。但是保罗说，事实上不是这样，他是上帝。大有能力的啊的神，他借着复活彰显了出来。所以前面呢，他的这个所谓肉身的软弱，其实他不是真的软弱啊。耶稣基督是顺服以至于死，但是在复活的这个事情上面，你看到他大有能力胜过死亡，所以他不是软弱的啊。好了，这句话其实要讲什么呢？第四节其实会又是讲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指耶稣基督了啊，第二呢就是指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呢，之前一直忍耐他们，第一次忍耐，第二次忍耐，所以哥林多的人开始觉得保罗是软弱的啊，不敢骂我们的啦。你看上次来也不是笑笑，没事的啦，不管他啊，不要他们。所以保罗说：“你们真的以为我是软弱的吗？啊，我这次来就要让你们看见上帝的大能啊！”保罗说：“我来就要宣告神对你们的管教啊！”所以他用了这个比喻啊，就是之前。我在你们面前忍耐，就好像耶稣基督因为顺服而上十字架，你们不要看为这个是无能力的。保罗把自己跟耶稣的死连在一起，他说我们与他一同软弱 ，OK。但是保罗说，现在我再来的时候，我要让你们看见上帝的大能啊。第三个应不是应用了，就是第三个层面呢，是对这些不信的基督。所谓基督徒不信的人在教会里面啊，就是犯罪的人在教会里面，他们可能常常认为上帝是软弱的。刚才我前面说过了，就常觉得说上帝对他的罪是无能为力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遇到一些老基督徒，他们有意无意就跟我表达了这个问题啊。他们长期在一些不正当的关系的里面，连他们会觉得说，哎，他在教会继续带领侍奉，也有很多的啊人听他的。连他的结论竟然是这么荒谬的，他就认为说，其实好像上帝是许可了他继续可以带着犯罪的行为在教会里面侍奉。你说从哪里讲起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没有。所以这些人呢，其实是忽视了，他们可能长期在罪里头，到最后他们认为，可能上帝也没有我的办法，因为他需要我，他需要用我，不是吗？不是吗？你好像说，上帝好像不得不。因为要用到我，所以他就不得不也就许可了我可以继续做一些特别的事情。Okay? 你小心啊，这边就说了，上帝一定要你看出他怎么叫死人复活的大能，意思是上帝要把你全部转过来。你以为他没有能力吗？他有能力，他有能力从死里啊把耶稣基督复活过来啊，圣灵有能力叫我们每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重新活过来啊，重生啊，被更新，他一定有能力让你看见你的罪在你的身上产生的这种代价啊，以至于你能够彻底的离开他啊。所以第四节其实保罗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受死跟复活来讲述上帝的大能啊，但往往这种大能是被那些 不信的人所轻看的啊。好，我快快了啊，后面是比较短的哈。第五节到第九节，我请你们跟我一起念好吗？第五到第九，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思念，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拒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只要你们的行为端正，任人看我们是被拒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等真理，只能付出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好，五到九类似啊，他第五节我已经不需要多讲，因为前面讲了，他就是说你看圣经有的啊，不是我吓你们的，你要审查你有没有信心。哦，不要，我们不要吓人，那你问了人家就怕了，不要吓，我们要兼顾他们，兼顾他，兼顾他，是吧？圣经说你要审查你，天天问你自己，我是不是信主的人，我这个样子我是不是信主的人。包括你问你自己，你是不是有信心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心中，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的主，是不是你生命的上帝，你跟世界有没有分别，问问你自己啊，你相不相信永生的应许，问问你自己你爱不爱耶稣，问问你自己你喜不喜欢，哇，你说你爱耶稣吗，啊，你就是你爱不爱上帝的话，基督就是上帝的道。耶稣说你们爱我就奉献，不是，耶稣说你们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多少人喊爱耶稣的多啦，因为歌里面有嘛，因为 Jesus I love you， 哇，这个可能是最流行的字。 OK， 那下一句，多少人真的遵守耶稣的命令，很少。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主，你一定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啊。所以保罗其实挑战当时的会友了啊，就是你们问问你们自己是否真的是像你们所说的是真信徒，你们的信息是真实的吗？啊，耶稣基督有没有因为你们的相信，你们的信心而在你们的心中？ OK， 第六节我再说啊，信徒不是无知的啊。OK， 第六节，如果你们知道耶稣在你们的心中，那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所讲给你们的是真的，那么我就是耶稣基督所派的使徒啊。所以第六节呢，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表征了保罗的权柄，对吗？如果他们问问自己，哎，我都没有信 ，OK， fine， 但是当然没有信的人根本不会再讲下去了。但是那些信的人，他们说是，我真的是信耶稣，所以谁带我信耶稣？哎，是保罗，所以保罗是耶稣基督派来带领我去相信耶稣的人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们就是那个不可拒绝的，就是我们是那个真实的，就是上帝用的人。但是如果在另外一边哈，就第六节，如果我们是可拒绝的，那你们就是被骗拒绝。意思说，如果你们今天听那些坏人相信我保罗是假的使徒呢，你们同时候也就宣告了你们自己是个不得救的人，因为你们听了我讲的话嘛，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是假保罗，我是假使徒，我保罗是假使徒，我的福音就是假的，所以你们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你们是假的，你们没有信心，你们也没有耶稣。所以他问他们，你们想想嘛，你们是不是得救？如果你们是得救，你们就知道你们为什么得救啊。好了，这个应该不陌生了，前面也讲过了啊。到了第七节，保罗说，我这样子跟你们说话其实不是为自己的，他说我求神不是为了让我，就是后面啊，让我们显出是成功的人。意思说你们做好，你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们很有善行，别人都称赞说，哇，你们是谁带的？哦，保罗带的，哇，保罗很厉害很厉害。保罗说我不在乎这个东西，我要你们好好读书。我说好像我们的老师，对吗？以前我小学老师老劝我们要好好读书啊，我们是都统考啊，就统一考试啊，统考拿高分啊，对你们有好处，我们都以为这是真的。最后其实我们拿高分是他老师升级，因为他就变成出名的，他到外面去开补习班，他的班就爆满， 因为他到处夸嘛，啊，我二零零几年的学生有七个拿 A， 啊，八个 A 什么，我说啊，原来广告费啊，是。保罗说我不在乎这个啊，因为他是真的使徒，他其实不是说你们要好好做，哎，让人家觉得我保罗是有本事的。他说我不在乎，他说我要你们守上帝的命令，行真理呢，其实是为你们的好处啊，为着你们能够合乎上帝在你们身上的美意而做的啊，而要求的。OK， 不是为了自己啊，给人家认为是蒙约纳的人啊。好，接下来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够抵挡真理，只能够扶持真理。啊，这个可能在一般的情况也可以这样子说，但放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了，不是特别了，就是应该有上下文的意思啊。他就说，我们凡事，因为保罗说我不在乎名声嘛，我在乎的是你们有没有守真理，因为上帝交给我们的权利就是宣讲真理。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我们凡事不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就是说上帝交给我们的其实不是在你们身上得好处，不是在你们身上得名声，上帝交我们的权柄很大很大很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宣扬真理啊，要确定真理是正确的被相信，要确定真理是正确的被遵行啊。保罗说这是使徒的一个负担，也是他的使命。到了第九节啊，他说即使我们软弱，当然他这个软弱是有引号的，意思说即使这些人说我们失败，让他们说吧啊啊，即使为了你们的好处继续让人家看我们是没有成功的，他说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软弱啊，你们继续刚强，我们很欢喜啊，我们很愿意这样子。 OK， 并且我们求的是你们做完全人。那，啊，这个完全人中文翻到好像有点太高啊，你觉得哇怎么可能做完全人呢，啊，当然他说的完全人呢，其实你看一下英文啊，他有一个字叫做 restoration，就上帝要他们有一个 perfect 的 restoration。再白一点，啊，就是说好像那个身体啊之前被解开了，现在把它放回去，这样的意思。意思说哥林多教会之前是吵得翻天， OK， 教会分到就是分裂嘛，吵架就分裂， OK。 然后保罗说他讲的真理，他侍奉这个教会，就是服侍这个教会的目的，其实是要他们能够完全能够恢复过来啊，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合为一个身体啊，所以一个 restore 啊，一个合一的意思。诶，好，继续看下去好吗？最后就三四节，我们读完它啊，第十到第十四，一二三。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赐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也是为造就人的，并不是为毁坏人的。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一，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务要又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结尾了哈。所以第十节他就说，我写那么多东西给你们，就是因为我不想看见我需要严厉的刑罚你们啊，所以他就先写去，盼望他们在他到之前能够悔改啊。所以他讲述了他的一个用意，他说上帝给我这样大的权柄，能够把你赶出教会，不是要毁坏你的，是要造就你。所以保罗用尽方法，不随便用他最后一招。其实我们牧养教会的人应该也知道啊，严厉是需要的，但是你不是随便严厉啊，你要有智慧的使用你的严厉啊。但最后你就算使用严厉，你还是为了造就那一个人，而不是要败坏他，要毁坏他啊。第十一节他说，有末了的话，这是一个劝导了啊。他就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喜乐是圣灵的一个果子啊，就是说你们心中要被圣灵所充满了啊，要有神的属性。然后他说你们要做完全人，这是一样的字啊，就是 restoration， 就是你们要彼此重建 你们的主内的关系啊，因为他们之前是四分五裂的啊。那保罗又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这里说要受安慰，但其实他的本来意思是啊 ，comfort one another， 就是彼此安慰了啊，彼此安，因为他们之前彼此伤害，现在要彼此安慰，能因为有彼此的安慰的一个开始之后，他们就能够建立他们彼此的关系，所以他们能够彼此同心，就能够彼此和睦。啊，这些话其实我也不用特意的解释哦，想你们都明白。但是当你们看这些话的时候呢，不要把它想的是一种普遍很表面的啊、哦、很相爱啊，不是吗？你之所以能够真的，我在说安慰一个人呢，你只能够用上帝的话。OK， 一切都是表面的，你给他吃还是表面的，到肠就没有了。OK， 你要真的安慰他的心呢，只有上帝的话，圣灵的做工进到他内心里面去。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我们讲东西做东西还像世人一样，都是讲外表，讲满足人的这个听觉视觉感觉的话呢，我们不再做教会。教会一定借着感觉视觉味觉是要进到人的内心，因为是灵魂，人的心灵要被上帝的话所喂养啊。所以你讲和平什么都好，你不能只是一种表面的和平，不是一种表面的和睦啊，是在上帝的道的基础上面所结的果子。好，下来他说你们要彼此问安啦、啊，啊，哎，亲嘴问安啊。啊，加尔文说我不讲了，因为这个我讲过了，那我就去查了，他那里讲过啊，的确他前面讲过啊，啊，我给我两分钟，可能我要交代一下，因为你们可能看过这个字蛮多次的啊，我为什么要亲嘴问安呢？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亲嘴问安？你说我们没有，我们今天教会就是你好，我们只握手，因为亲嘴是比较多，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习俗啊，他们把这个亲嘴叫做圣吻，就是 holy kiss， 还有什么啊？圣吻就是它不是一般的亲嘴来的。OK， 你们懂得法国人也是的啦，就是要这每两次三次，我也很不习惯。我其实到现在还是很不习惯，每次人家要，特别是同事啊要来，我就手就伸出去，握手就好，很好的，因为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亲嘴啊。OK。这里其实也是这样，犹太人呢，他们是习惯见面的时候他们拥抱，他们有亲嘴。连到了耶稣的年代啊，就是耶稣门徒的年代，对不起，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些文献里面有记载，这个圣吻啊，就是发生，不是吧，就是举行在圣餐的时候。因为他们每天崇拜是在早上，他们早上有非信徒有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说当中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他们的圣餐是在晚上的。所以你们看哥林多书信就看到他们晚上是大吃大喝，对，通常呢圣餐跟崇拜是分开的啊，但晚上那个聚会呢是一定是只有基督徒才去的，所以他们在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有啊，就所谓圣吻啦，就是，但是你们不要想太远啊，这个特土良说是弟兄跟弟兄亲，姐妹跟姐妹亲，所以他们分得很清楚啊，就彼此温安，彼此就是在主里面的亲密。所以这里说要圣洁就是这样，而不是借一个理由去占人家便宜之类的啊。所以以前就有这种圣文了，但这个圣文呢今天没有继续举行，不在意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化背景下面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彼此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要好像这样啊，就是我们为对方，我们有一种亲热的心啊，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摆处啊。所以你明白了哈，这里说彼此亲嘴问安是这种的 context 啊。接下来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等等之类，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常听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因为这是我常用的，我给你们祝福的词来的嘛。你们现在找到了，那个不是我自己编啊，圣经节啊。但你说为什么我懂？我当然懂，我看过了啊。但是这是长老会用的，就是我从小3岁听到30岁，我爸每个礼拜的祝福的词来的嘛，所以我都会背的啊。但是当然我不是重复背给你们听啦，我是要你们明白为什么这节14节啊，他是先把耶稣放在前面。但是把父就是圣子放在前面，把父放在第二，把圣灵放在第三，啊，好像次序不对，对不对？ 因为一讲恩典应该是父原先嘛，父是恩典的起头，基督是恩典的本身，圣灵是恩典的施行嘛，这应该是父子灵才对嘛。那么这个祝福词是反过来的啊，很多人就吵啊，说啊这个错啊什么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保罗在这里呢很直接的，他写的不是一个神学上的次序，他写的是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教会经历救恩的次序。我们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去领受父的恩典，所以你必须先借着基督的恩惠起先的，所以是基督的恩惠在先，叫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而且圣灵的交通，这里说圣灵的交通感动啊，常以证人，这不是圣灵把我们放在里面，而是圣灵与我们相通啊，常常与我们相通，直到我们见我们主耶稣的那一天啊。刚才前面讲过了，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吗？啊，所以这个祝福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也不要很介意要把它刻意改过来，不需要啊，因为它讲的是一个经历救恩的次序啊的次序。好了，我讲完了哈，也感谢主啊，终于让我们完成可能到后书啊，所以你可能有兴趣下次我讲什么啊，然后我下一次就下个月啊，我们就会一起看希伯来书啊。比如说刚刚你们团契才哎，你们查经班才读完，很好啊，所以你们做了一个第一个功夫了哈，那我们之后就开始一节一节来看希伯来书，好吗？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做我们这时也把我们所领会的一切向你来感恩，也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工作，你坚固你的道叫我们所听的不随流失去。主啊，叫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当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就遵行，好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主啊，叫我们遇见考验的时候靠你恩典我们站立得住。主啊，保守弟兄姐妹在前面的日子每天的生活要面对各样的挑战家庭的挑战，工作的挑战，主啊，你都给我们能够在这个悖谬的时代能够为你来发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